先请为大家平安。我们谢谢我们敬拜团队领我们来到神面前，用诗歌来敬拜，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到主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我相信每一首诗歌都是我们心里面的感动和我们心里面对神的祷告。盼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有这样子的美好的敬拜，能够把我们的心意与神成名。啊，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神的话，我们看的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哈，因为只有一节，我们同声来念这段经文，请。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再一次，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好，我们就念这一节，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也把我们的心再次的全然仰望你。天父，我们深知道你借着爱子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是何等大的恩典，因为你是圣洁，我们若不圣洁没有人能到你那里去。谢谢主，让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生命中做了极奇妙的作为，叫我们一切的罪污，一切的不合神心意的悖逆，在耶稣基督里都一概抹去，使我们能够成为圣徒来向你祷告。主，这个早上我们也愿意守这个圣日，就是属神的日子，这是极宝贝的日子，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心得安息，生命重新得力量，使我们能够带着胜利得胜的心来奔跑，再来一个新的给我们的一周。求主你帮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我们能够听见神你极宝贝的真理，好叫我们行路有光，我们生命被照亮，我们能够行在神的恩典中，行在神喜悦的路上。主，感谢你，因为你就是一切的中心。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诗歌所说的，你是宇宙的中心，主是世界的中心。主，因为你是造万物的神，也是造我们的神。主，我们也要归于你，我们是属于你。主啊，早上求主你帮助我们众人有一个蒙神光照的心，赐下真理的圣灵来，好叫我们能够都得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各位晓得这个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的一卷福音书。那它的前面呢，马太福音前面就是旧约了啊。那旧约的最后一卷叫做马拉基书哈。那马拉基书和这个马太福音这两卷书哈，其实两卷距离差400年之久哈。也就是说呢，在这两个所谓的旧约和新约的中间，统称所谓两约中间哈，将近差有400年之久哈。那传统上呢，学者称这段时间叫做沉默时期呀哈，或者有的叫做黑暗时期、黑暗期。为什么这么称呼？因为这一段400年的时间，旧约和新约之间，这400年之间，它是一个上帝好像沉默了，都没有透过先知或者是任何人来说任何的话，圣经就没有了啊。一直到今天我们读的这个马太福音才开始又有神的话出来。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一段神没有说话的时间，是并不是神没有在做事，也不是神就沉默了，是我们不知道，只是我们没看见他有任何的表达。但是呢，上帝却一刻也没有在停止他预备要将他自己的心意，就是部署那个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哈，来到人间的一个行动当世界风云云涌变色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了在这段四百年之间呢，有比如说有这个西元前的334年，有希腊它本来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小国，后来呢有一个叫做亚历山大大帝就兴起在希腊的一个小城邦。亚历山大大帝兴起之后呢，当时他年仅20岁，那他呢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呢竟然能够指导这个小亚细亚，就我们现在看从希腊呢就跨过这个海，然后就进入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叫小亚细亚，不但到了小亚细亚，又往南到这个叙利亚叙利亚之后呢，他还到了进到非洲，就是我们现在是埃及北非，甚至到东边往这个印度去，渡过了这个印度河。所以呢，这个所谓的亚历山大大帝呢， 他在他那个这么年轻啊，二十来岁，他就可以横跨欧亚非，征服了当时所谓的全世界啊。那很可惜啊，这个十二年之后呢，这个他就突然发病就死了，才三十岁就死了啊，很三十来岁就死了。那他的国土那么大啊，但是我们晓得这个亚历山大建立这个大国啊，他不只为了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国，其实他是希望能够推广这个所谓的希腊文化。我们晓得希腊文化在远古的时候，这个希腊文化它是就他们希望它能够永垂不朽啦、哦、所以它的这个所谓的建筑也好啦，文学也好啦，甚至它的习俗啊、艺术啊，包括它的哲学思想啊等等，这一些呢都是它啊，我们到今天说影响非常的深远啊，在人类历史上。那希腊文化，我们晓得各位晓得这个希腊文啊，在当时呢就等于像是一个国际的语言啊，希腊文好像现在美国啊，美国我们知道这个美语或英语也等于是世界的语言一样，一个国际语言一样啊。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部署啊，我说部署这个预备啊，也就是福音或者是基督信仰的一个铺陈的开始，因为语言统一了，而且整个的欧亚非整个也畅通了，而这一段所谓的四百年之间预备好了，我们今天所看的马太福音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基本背景。各位我们要看了、啊，今天我们看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哈，在黑暗时期结束之后，然后曙光开始显露出来的时候，就正是一个历史的转捩点，或者说是一个宇宙的关键时刻。它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呢？早上我要用信仰的全员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今天的这一段简短的一节的经文。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新约圣经，它使人感到疑惑的，很多人在翻圣经看的时候，我们说啊，你新约圣经开始从马太福音开始看，看福音书有没有？可是，一翻一开始看就看就发现，哇，一开始就一堆这个所谓的沉闷的名字，所以我们说的家谱哈，也不是你家的家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连我们家的家谱都没有在看的，何况是看到这个圣经那么多不认识的人的家谱。好，一开始就写一堆的家谱，特别第一节我们看的这第一节就是写的这个。可是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讲他是很注重家谱的，犹太人很注重家谱，因为犹太人很注重他的血统纯不纯，这个是他是不是就是那个所谓的犹太人的血统的这个纯净的这种这一派。所以任何人呢，如果稍微有和这个所谓的异教徒或者是外邦外国人结婚的这些东西呢，都成为不纯净啊。就丧失了这个所谓的犹太人或者是做上帝的选民或子民的权利。所以犹太人非常注重这个所谓的你的血统，就好像我们有一些人喜欢养狗啊、哦、我都还跑去看那个哪边有那种那狗要有血统的、哦、那个狗要很纯的、哦、然后就要说听说是从德国，他的祖父的祖父是德国的，后来呢这个狗是哪里来的就养的这个很纯的狗这样、哦、啊那种狗才是好的品种这样、哦、所以讲这个所谓的他的系统是到底是不是纯的。好，所以呢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很特别的起头哈，这一节经文我们中文看哈，你注意看，其实稍微可以看到它没有动词，一个 sentence 没有 verb 没有动词哦，好，这个你注意看，它有八个名词，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第二个字是后裔，第三个是大卫，第四个字是子孙，再来是耶稣，再来是基督，然后最后是最后两个，一个是家，一个是谱，啊，这个家谱也是两个字哈。总共八个字都是名词，当然其中这个所谓的子孙和后裔，中文翻子孙和后裔这两个字一样的希腊字 huios 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如果说严格说它是七个动词。好，家谱原来它整个一整个 sentence 加到最后一个字，它在讲家谱，它是用家谱这个字表达出来。好，家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名词。这个字呢，它的这个希腊字呢 Genesis 这个字啊，它的名这个中文叫换成起源的意思，家好是起源的意思。如果用这个希腊文，它是 becoming， 好 becoming， 好中英文换成 becoming。然后谱呢 ，biblos 这个字呢，它是书，中文换成书或者是卷册、卷轴啊、哦、那种一个 scroll 这个字，英文我们换成 book 哈、哦。那希腊字它就 biblos 这个字很像什么呢？很像圣经 Bible 是从那个字源来的，所以家谱这个字，英文把它译成 the Bible of the generation 这个字，原文很近相近，就是世代的书，世代的书。中文换成所谓的家谱比较狭窄，好像这一个人系统，可是世代的书就广了，世代整个世代人类的世代的书，这样就很广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要看哦，马太为什么他要从家谱来说起，在写这个马太福音，为什么要从家谱来说起？这个家谱传递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信息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跑到哪里去看呢？跑到创世纪去看。创世纪哈，我们只晓得创世纪的里面哈，最少有十个家谱。你如果去看圣经的第一卷，就从旧约第一卷书叫做创世纪啊 Genesis， 这一卷书呢，它总共有十个家谱。比如说创世纪二章四节，好，各位来念好不好？来，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这里有一个创造天地的来历，天地的来历这一句话，在原文的希伯来文，因为就是旧约希伯来文哈 ，toleda 这个字呢，它是后代的意思，后代，好，有的翻成家谱。那到创世纪第六章的九节，你看哪来？亚伯拉罕的后代记在下面，哎，讲后代也是家谱了。好，我们看到这个亚哈，那个哎挪，对不起，挪亚的后代哈，挪亚的后代，创世纪的第十章第一节。来，挪亚的儿子闪、韩、雅胡的后代记在下面。我们在这里看到闪、韩、雅胡，就亚伯兰的下一代的下一代记在下面。然后创世纪十一章十节，来，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撒。这个地方讲闪就是大儿子的后代。是谁？这个就是讲家谱。你看，短短的才两三节的经文，他就讲了三次的家谱。所以你看到这里，犹太人、希伯来人很注意这个所谓的血统，所以他很注意这个家谱，谁传谁，谁传谁，是不是在正宗的那个地方？好，好，所以请你注意啊，旧约的第一卷书是这样开始的。一直在讲家谱，而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一下手，他马上开始讲家谱。这对谁说的？对谁说的？原来马太福音最重要的主要的写给的对象，就是写给犹太人的，写给我们说的以色列人或者是希伯来人的，这是从统称哈，写给他们的。所以他从耶稣基督的家谱下手开始写。所以我们开始在这里看见他和这个所谓的创世纪，好像当犹太人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他马上会心里面噔一声，这个很熟悉、哦、很相似，很 similar， 那个感觉，他这里是在讲什么？讲一种系统，讲一种血脉的一种书、哦、所以他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每一个犹太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他都有这样的感觉，他好像是在讲创世纪开始，原来这好像一个新的创世的感觉的开始，一个起初的开始。我们刚才讲那个家这个家这个字、啊、Genesis 原来和创世纪 Genesis 一样的一个字，很有意思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犹太人他不只会在这里有一个结论，他们也会好好的去读这个家谱， 他们熟悉的这些家谱，从那里来看到在讲耶稣基督这一个人的身份的时候，他们明白这耶稣基督身份到底是谁，就显出来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从这里要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这里讲，其实这一节经文，一章一节这个经文，我们有人可以说这是圣经的主题呀、啊。这一节我们今天读是圣经的主题。什么叫圣经的主题？就是整个圣经是在讲耶稣基督。这个麦一直写下来，就是那个主要的表达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出来了。也许我们从时间的时序来看，从历史看，他是有这样自己的来到耶稣基督。可是呢，我们晓得耶稣基督他是创造时间，他可以在时间之外的。也许你看的时候要从另外一个跳跃的看，他是中心，然后好像这个一个泉源冒出来之后，然后产生涟漪，一直到今天的2000年的我们也看回去，也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他们看过来也是这个中心，也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那位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在时间内，可是如果你跳跃时间，从上面看三度四度空间看的时候，它就是原来它是中心，产生了涟漪。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看，你就比较能够明白这一个地方讲的这个很重要的耶稣基督，他就是联系了新约和旧约所指向的一章一节这件事情，他就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所以重点是什么？我们晓得旧约圣经在讲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叫做什么？耶和华，知道吗？上个礼拜不是有讲吗？耶和华啊，那讲耶和华他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真正意思是 The Being One 啊，出来了 The Being One 就是成为的那一位。好，他其实本来没有名字，耶和华这个字他的本意是 The Being One， 没有名字，是成为的那一位的意思哈。那我们刚才讲这个家的时候，他这个对等正好在讲什么？这个家他是 becoming 啊，往下 becoming 一直不断的成为。好，所以在这里看到、哦、the being one 和 becoming 这两个有点对上起来的，是吗？在讲一件要紧的事情，完全的吻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整本的圣经它的中心和主题岂不是就在讲什么？讲借着这一位耶稣基督产生并成为他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借着这一位耶稣基督产生并成为他的一部分。所以你看啊，当耶稣啊，新约圣经福音书的时候，耶稣遇到那个所谓的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然后撒玛利亚妇人正在做什么？在井边打水，有没有？再把水从井里舀起来嘛，然后呢，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喝这个水啊，还会渴，所以你还会回来渴。但是你如果喝我给你的水啊，是永远不会渴，记得吧？有没有这个概念？好，耶稣就在那里跟他讲了一句话，《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请各位念好不好？来，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是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里讲了一件叫做泉源，那这个水是什么水？这个水是什么水？什么水？这个水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那个泉源了。基督教信仰不是去信一个物质，或者信一个观念或一个原则，它整个的绕的中心就是那个生命的源头本身，那个泉源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也简单的讲，就是告诉这位撒玛利亚，你要有我在你里面，那就是这个泉水是泉到多久？到永远。所以原来它是 eternal one， 就是那个永恒的那一位啊，所以呢里面是真正的生命可以到永恒的，这个他生命不会在世上一直在寻求。我们知道在那个故事里面说他嫁好多个丈夫，有没有？现在有的也不是他的丈夫，有没有？他一直渴，他要找幸福啊，特别女人希望嫁一个好老公啊，一直在寻求。可是呢真正的使他生命不摇动，真正的是那个永恒不会失去的，是这位耶稣基督到他的心里面来，成为他的生命的那个泉源。所以呢我们首先看到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个基督的家谱，就是在表明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一脉相承的那个泉源，也是在告诉你跟我，他是我们的生命的那个脉的源头啊，我们在他里面这个泉源就会涌到永生。第二个再看的，在这一节经文里面，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哈啊，第二大段的哈，那个经节这里写错，马太福音的一章不是十一节，一节哈，这个是打错了。为什么亚伯拉罕哈？哎，这个地方家谱他必须从亚伯拉罕说起呢？啊，为什么不从亚当说起呢？为什么不从其他的人说起？从亚伯拉罕说起，说到这个耶稣基督家谱是从亚伯拉罕说起。原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我们刚才提了，因为在表明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一脉相承的泉源，他也是所谓的使万国得祝福的那一位弥赛亚。注意听哦，除了他是那位一脉相承的那个前言，这是亚伯兰的后裔，其实要说儿子了哈。然后呢也是啊，这一位儿子或这一位后裔也是那个使万国得蒙祝福的那一位弥赛亚啊，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中文翻子孙，原文是儿子啊，是儿子，很有意思哦，跟我们通常想的不太一样，他们没有孙子，他们只有儿子啊，只有儿子，他没有孙子，孙子的孙子，所以是几代孙，他没有，他是儿子，哪怕一百年一百代还是儿子，就是从我而出的有生命关系的那一位。好，总之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亚伯兰啊，在他的圣经记载里面讲到他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神将一个应许答应他一件事情哈，给他什么事呢？创世纪二十二章那一件事，请各位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节，来请念。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一段经文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地上的万族啊，要怎么样子哈？如何因着亚伯拉罕得福呢？如果我们今天所看的第一章第一节马太，就是要通过这位耶稣基督的后裔。为什么？因为这个后裔啊，他在这里讲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就是犹太人，然后透过他的后代会有出现神要祝福，大大的祝福的这样子的应许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各位晓得哈，亚伯拉罕是在创世纪里面很大篇幅的，一大篇幅就在讲亚伯拉罕，12章到22章总共将近11章的经文都在讲亚伯拉罕的事，他是重要，你就晓得对犹太人来讲，这位亚伯拉罕他是重要，对犹太人，原来他是他们的真正的犹太，或者我们说的以色列人，或者是说希伯来人的祖先，很像 中国人就讲说，我们的祖先就是皇帝，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有点是这样。就那个 original 的，我们那个最开始的，我们承认他是我们从他开始这样啊。而这个地方讲的亚伯拉罕，就在讲神要祝福以色列人，原来是跟谁说的？跟谁说的？跟亚伯拉罕说的，而选他以后他的后代。都要这样子被祝福。不但如此，他说万国也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注意听这句话，万国都必因谁得福？谁？亚伯拉罕的谁？后裔得什么福？得什么福？啊，后裔是谁？就是今天这一节经文嘛，今天这一节经文，耶稣带来的那个福，什么福？发福，弟兄，肚子越来越大，得什么福？新年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家门口贴一张符，倒过来，福到，是那种福，那种抽象福，是不是？得什么福？啊？得子孙。一胎化你还得子孙，只能只有一格也啊，得什么福？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嘛，是你有永远的生命嘛，这叫做永远的福嘛。那个生命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与那生命的源头 make up 起来，这个连接起来嘛，这个福啊。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注意看哈，我们在这里就发现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哈，圣经讲说他是信心之父，上帝选他，然后来圣经里面给他统称一个挂符，挂说他叫做信心之父啊，神用他来做一个脉，一脉下来。他的名叫的信心之父，有没有信心之子？有父就要有子嘛 ，right？ 信心之子是谁？就是他的后代都应该叫做信心之子嘛，因为我刚才讲了，孙就是儿子 ，filios 都同样那个字嘛，应该就是这样子吧。好，所以注意听哦，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宝贝的事情。原来这个亚伯拉罕最大的表现，在他的一生里面最大的表现，其实很多，包括他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父天父所指示他的去地方去的时候，就好像各位你离开你的本地本族户家跑到美国来一样，有没有？你怎么不留在你的家，留在父亲你的族的家就好了，你为什么要跑来这里？能跑来这里的人都很有信心的哦，对，离乡背井啊，是不是？然后寄人篱下，这个还要很有信心的哦，对不对？你不怕在汪洋大海你成为一个漂泊的一片孤舟啊，亚伯拉罕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移民耶，他从那个所谓现在那个乌尔，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叙利亚这个两河流域底加里斯河那个一个地带就搬家了，上帝给他一句话，他就说 OK Let's go， 就走了，就走走走走，然后走走走走，就走走，一直走走到现在的以色列那个叫做巴勒斯坦的应许之地那个地方。他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经记载，很多人喜欢看，就是他到很老都不生孩子，可是上帝给他应许说，你的后裔后要海边的沙，天上的心，他说上帝啊，连一只蟑螂都没有哦，这么老了哦，已经七十几岁了哦，都不会怀孕了，现在又没有那个所谓的那个医学科技那种叫做那个植入这个人工受精，我的老婆也很老了，已经过了那个所谓会怀孕的年龄了，上帝你的应许根本就是落空的， 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让我空欢喜。他一直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快要100岁以前，99岁，他的老婆也是已经变成老太太太婆了，才有了怀孕，得了一个孩子。可是呢，故事没完，上帝有一天跟他说：“哎，你孩子现在比较 mature 了哈，已经变成幼死了哈，来把他带到山上去，杀了献给我。”上帝在开玩笑，你答应给我，然后等了那么久，终于有了，现在又要杀了，搞什么？他有没有跟上帝 argue？ 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就把他带到山上去，准备好柴，然后叫小孩上去，就要献给，就古时候献祭嘛，献祭就把那个祭牲杀了嘛。都要杀下去的时候，天使叫他助手，然后神跟他说，那边有一只羔羊挂在那里，去用来代替。上帝说什么？上帝说看到他的心，那个叫做信心。信心是什么？那个信心之后写的，上帝说什么 ？Out of my mind, out of my logic， 我的意念和我的逻辑都不通，可是上帝，这是你的心意，我就顺服，那个叫做信心。好，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到哈，他是一个专心信靠上帝的人。上帝叫他说移民去美国，他就去了。上帝说把孩子献给我，上帝你给的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是也是耶和华，是的神，我就放手。他 trust 上帝，信心也是信任上帝啊。上帝不会做错事，上帝不会，他不是一个所谓的压霸的神。上帝是爱，他知道他说话他做的他也不会弄错事情，只是我们的意念不晓得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信任你，你说了算，你怎么说我就照着做。因为这样子，我们看见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一本圣经它不是在记人类的历史，这本圣经是在记什么？记人类得救赎的历史。注意听，圣经不是在记人类的历史，圣经是在记人类得救赎的历史。那这里面你就看到神就拣选了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这个人为什么拣选他？因为他信心向着神，他 trust God， 他信任神。眼前不合逻辑，眼前不合自己的喜悦，可是他照着行，因为他信任神不会做错事，神有他的美意，他就顺着这样子照着 obey 顺服去做。因此在这个圣经里面就提醒我们，他在人生的他的所谓的亚伯拉罕的人生里面，他因为有了这个信心，而这个信心的泉源他认识了，他认识了这个信心的泉源。我刚才不是讲吗？亚伯拉罕到耶稣吗？2000年后的你吗？有没有？都对过来，对过来。亚伯拉罕信的是谁？谁？耶稣还没有生嘛 ？Right？ 信的耶稣那个时候生了没有？到底有还是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他是造世界，怎么会没有他？你听懂吗？就人的历史来，耶稣好像还没有来，对不对？可是他是不是造世万物的？这有点吊诡啦，你又有点吊诡。有没有耶稣了？亚伯拉罕有没有耶稣了？有还是没有？那万物是谁造的？神是谁？啊，耶和华是谁？啊？哎，我一硬哦，一问下去，你们信仰都整个乱掉了哈。我们可能是这几天你都没有来参加主日崇拜，我讲了好几次，有没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不是讲了吗？讲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上帝的。第二节就是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嘛。所以 亚伯拉罕是不是他造的？那怎么会这个时候耶稣不在？在不在？在呀，因为他是神自己嘛，三一神。我们如果从救赎的角度，他是三一神的第二位嘛。OK， 不要把你弄乱了，我们把他拉回来。这个时候，这个亚伯拉罕他信是信谁？你有信要有对象哦，不是说我很有信心，我有信心，我信什么？我信这一朵假花，我很有信心，我信这一只麦克风，不会吧？你一定有一个对象，那个对象是让你信得过的 ，right？ 谁？就那个造万物的那一位嘛。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以为耶稣后来才生，对不对？可是你跳跃历史，知道早就有耶稣了，他就是万物的头嘛，就从他才有万物嘛。好，我们今天回头也会看回去，也是今天我刚才一开始开宗明一章一节，就这位耶稣亚伯拉罕也是看到这位耶稣基督向人类显出来嘛。好，但是他早就有，他是道成肉身，让肉身让人看得知道是他。好，我们看见好，圣经在讲我们蒙祝福，我们的信心都是因为这位亚伯拉罕。这不是我们讲，是加拉太书，保罗在加拉太写信给加拉太书的时候就讲了。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29节，请各位念：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看到吗？都在这里的 right？ 你基督本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right？ 是不是血统上，肉体的血统上，而从信心的角度讲，属乎基督就信了耶稣基督嘛，是不是？因此呢，我们就承受了那个所谓的应许的产业嘛。好，三章的八节也说，加拉太书三章八节，请各位念，请，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OK， 我们刚才讲说亚伯拉罕是什么人？犹太人 right？ 是不是？是。那你是不是犹太人？不是，对不对？那为什么你可以得福？哦，对呀，你没有在度孤，你知道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是那个是万国得祝福的关键啊，知道吗？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本身啊，神的应许不是说亚伯拉罕你本身就是使万国得祝福哦，是你的后裔哦。而这个后裔就今天你读的这一节经文，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使万国得祝福的根源啊。这样了解吧，保罗在这里说的这个很重要。所以你会不会得福？你是万国当中的一国，请问你是哪一国的？哪一国？刚果的、肯亚的也要得祝福啊，或美国、中国都要得祝福啊。好，所以呢各位，这个信心是我们所谓的专心信靠的前沿这个 topic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生命完全不一样的缘故。神学家约翰加尔文他写那一本叫做《基督教要义》里面啊，他就讲了一句话，里面有一个定义，这个信心是什么？好，请归念好不好？来，OK， 好，印记很小。好，如果从国内来或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很多公文里面都要打一，要盖个印章，有没有？那个印章大不大？啊，在整个的所谓的 document 整个文件里面小小的一个，对不对？可能要看一下那个某某人，看一下，没错，这就是你的印件，就看到那个东西。好，那个都是表示这个 document 有效，这个文件有效嘛？这个 印记打上印记，圣灵在我里面打上印记，什么印记？信心，你就是你信耶稣基督，你里面有耶稣基督，这个 document 这个印记很小很小一个啊，你但是你不要看它微小，为什么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哈，快啊，当时已经结束哈，那个到处都一片废墟嘛，哈，各位晓得在，特别在欧洲，那美国有一个社会学家，他叫做 David Popper， 这个 Popper 呢，他去访问了一个人家，而这个人家住在哪里呢？住在地下室，哈的一个德国的居民啊，叫当时德国整个被炸得一塌糊涂。这个所谓的盟军，无论是苏联这边打过来，或者盟军美军这边打过来，整个是被吹到没有一个所谓建筑物是好的了。所以呢，他就去访问了那个住在地下室的德国居民。那离开之后呢，和他一起同行的这个人，这些人就问他，好，那个 Popper 呢，这个人问他说：“你看他们能够重建家园吗？”啊，就问他这件事情，因为实在是太惨了，对不对？那 Popper 就回答他一件事情，回答这个人说：“我看一定能。”那这些人呢，同学说：“你怎么知道这么肯定说一定能呢？”他问他这些，他告诉你们刚才在地下室里面看见他桌子上摆的什么，在地下室的桌子上他摆的什么？他们说有人注意到了，说有，他桌上摆了一盆的鲜花，他说这就对了。他就接着说，这一瓶的鲜花表示什么？任何一个民族啊，处在这么困苦的境地里面，还没有忘记要爱美，台湾话叫爱碎啦，爱美哈。如果用中文讲，就是 decorate 一下，哈，装饰一下，那就一定能在废墟中重建家园，听懂吗？他看到那一个鲜花，其实已经没有希望，哪还有闲工还在那里弄鲜花？你听懂吗？活都活不下去，还会拿鲜花插在桌子上？这些是心理学、社会学家从那里看到他们的心，你懂吗？那是一个印记啊。一个印记啊，他们有信心，他们里面还有生命啊，懂吗？他就会长起来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忽略很微小的、很简单的、极宝贵的应许，我们常忽略这个东西。神已经在你的心，在我的心打上圣灵的印记，那个印记就是你是那个所谓的亚伯拉罕的后代，信心之子啊。亚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嘛，我们叫信心之子。信心之子就是亚伯拉罕蒙神说的我要祝福你们直到万代的那个应许嘛。所以这个东西告诉我们这个信心的榜样，你有信你就可以怀着盼望，然后一生跟随神的旨意行啊。亚伯拉罕他被放在这个家谱的开头是这么样子的有意义，就像这个希伯来书哈，作者在那里所说的，希伯来书11章第6节，我们各位念好吗？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当我们求那位爱我们的主哈，然后他你在灵修，你带领你在灵修的时候啊，我们现在有这个操练嘛哈，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祷告灵修，我们就在操练我们的信心的功课。无论你现在面对环境是如何，你的身体、你的身份、你的经济、你的婚姻、你的家庭，甚至你的职业工作等等等等，不如人意的很多。我们说世上是事情哈，是十有八九都是不如意的。可是对基督徒来讲，并不是卡在那里，我们是跳跃过来，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做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个泉源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是信耶稣基督嘛，是这位对象。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 这里我们已经拥有那个所谓很宝贵的一个祝福，那个印记圣灵，牧师给你施洗，我说我用水给你施洗，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但神要用圣灵给你施洗，也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盖下一个印记，那个印记看不见，可是却是神所做的，就是亚伯拉罕那个祝福要临到你我身上，因为你里面已经有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那是一个所以全人可以永到永生的，这是第二个我们所看。第三最后一个，他不但讲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又讲到大卫的子孙，有没有？好，两个字一样哦，子孙跟后裔一样哦，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为什么那么多王就弄一个所谓大卫在这里？为什么不是所罗门？又为什么不是扫罗？为什么是大卫王？为什么是他？我们晓得哈，刚才已经讲耶稣基督是这个所谓的整个的主题嘛，不但是马太福音，也是新约旧约的主题嘛。耶稣基督，请问耶稣是什么意思？因为它是一个名词 right? 耶稣，耶稣什么意思啊？耶稣，我不是说基督哦，我说耶稣哦。你天天不是在讲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就叫半天你不晓得什么名字，耶稣啊，他就信耶明书啊，是不是？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其实是希腊文啊，而这个希腊文它是在对希伯来文的，怎么说？耶稣 Yesus 这个字，它就是希伯来文的那个耶稣亚了，就是希伯来耶稣亚。而耶稣亚这个希伯来文呢，它的本意是耶和华是救主了，或者耶和华是拯救了，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上帝是拯救的意思了。那一位造万物的神是我的拯救，那个拯救叫做耶稣亚了。所以你儿子如果叫 Joshua， 其实也就是所谓的英文的耶稣啊，耶稣是啊，而他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拯救的意思啊。好，那基督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又是一个名词啊，基督什么意思？啊？嘿嘿，不错，有一些人都有这。耶稣他是希腊文的受膏者，好 ,the anointed one, 英文上就被受膏的人，他和旧约的叫做弥赛亚，听过吧？是同一个意思啦，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希腊文叫做基督啊，他们两个的意思都在讲什么？受膏者啊，受膏者。那什么叫做受膏者呢？受膏，原来啊，那个是古代啊，他们要在一个所谓的重要的人物身上去给他所谓的拣选出来，然后挂给他这样子的职分的时候，他就要用油膏在他头上把他膏下去，滴下去，然后流下来。特别是君王或者是祭司，他们是上帝拣选出来的人，然后要有一个仪式，开始就是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那个，就是由祭司来代替上帝行这件 anointing 膏在他头上，就设立的这个人叫做他是国王或他是大祭司，就做了这个所谓的行动。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既然是受膏者，就是要的基督，耶稣基督，他是什么？原来他是王啊，懂吗？跟大卫，大卫是谁？是大卫保险公司还是什么？林大卫啊？大卫是以色列人，当然我知道他是以色列人。哎，大卫是谁？最有名的嘛，大卫王啊，对不对？哦，你吃那个拉面吃十碗叫大胃王嘛？是不是？这个大胃，原来他是在以色列史里面那个最辉煌的、最有所谓的 战功或者是最有这个能力的那个君王叫大卫王嘛，是他上帝高的啊。啊、哦，好，那他说呢，原来这位耶稣基督和这个大卫王是有关，因为大卫王这个王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在犹太人来讲他是很清楚的，原来啊是大卫的子孙，就跟旧约的弥赛亚也是跟新约的基督他是 relay 起来，说这个角色是相关的。所以各位看这个家谱不能缺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位耶稣啊一定是要是大卫的子孙，因为这是旧约圣经一直预言的啦，上帝一直讲的，透过圣经先知也讲好多次啦，就是大卫的子孙要出了一个什么人这样子。好，所以犹太人要明白这个的，他们懂的，那个弥赛亚来，如果这位耶稣是他，就要什么跟大卫有关，他们懂，因为他们知道旧约这些先知讲好几次，神的预言已经说了。好，所以呢你看哦，撒母耳记第七章就讲的这个，请各位念好吗？撒母耳记七章十二节，请你受受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十三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好，请问大卫王有哪一个儿子做国王做到现在的？不知道，没有嘛，对不对？我们知道他第二个儿子，他生的儿子就是所罗门王嘛 ，right？ 然后后来所罗门王的儿子就分裂了啊，有没有？后来变成南北国了，北国北国的王，南国南国王啊，到最后他们被谁被亚述整个灭掉了啊，然后被掳了、啊，巴比伦来，那南国也灭掉了、啊，是不是？完了，那还有王，可是这里说他们的儿子的国位要直到永远呢，所以这个谁？这是谁讲谁？有人知道了，这是在讲耶稣基督嘛，他的国位才会到永远。以色列人知道，如果有一位那个弥赛亚来的话，那这个人一定是大卫的后代嘛。所以在这里勾着一笔几个字，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耶稣是谁，是基督啊，他就是弥赛亚、啊、就是那一位受膏者，上帝高的要拯救以色列人永远在神的国度里面的那个。好，所以整本的圣经我们看见哈，无论旧约或新约，上帝没有一个地方在讲所谓的谁是合神心意的，只有一个人是被上帝讲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个人是谁？就是大卫啊！你看一件经文啊，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四节，现在你的王位并不长久，这是在扫罗啊，这是讲扫罗王。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啊，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大卫是合神心意，表示他有什么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嘛，是不是？那叫做合神心意，这个人叫做大卫嘛，弟兄姐妹。好，所以呢你在历史上你看见了上帝拣选这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大卫他整个的生命，他整个的生活的重心就是神自己，那叫做合神心意嘛，对不对？假如现在你爱了一个男人，一个男朋友，而那个男朋友哈，你说我想吃霸丸，他说 no 吃蛙贵不行，你说我要吃蚵仔煎，他说 no 吃这个炒面，你觉得这个男人你要不要嫁？要不要？不合你心意啊，他都跟你倒反的、啊，这种人还嫁他，你是自找冤枉，是不是？要合你心意才嫁给他啊。而上帝现在看到有一个人，扫罗不听他的，这个扫罗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他做王之后他就不听上帝的，他以他的 desire 他的渴望来做中心，所以上帝说那就换掉，把你 resign 现在换一个人叫做大卫，那个人是合我心意。 大卫的合我心意，我们其实从看到他怎么样以神为重，从他呢年轻哈就看到这个人哈，这个基因就在那里了。撒母耳记上的17:38，这一段蛮长的一段经文，但是是一段故事，好看。好，我们读快一点好不好？来，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好，大卫把刀夸在战衣上，在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45，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好，就是你所怒骂在以色列人军队的神。46，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最后那句话来大声一点，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好，看到了，大卫和基督有关，而这个大卫在历史上，圣经历史上神说他是合神心意，而他的合神心意就看见从他在这件我们看的一个小事情就知道，他其实那种战场是很混乱的，人是吓死了，而他一个小小的一个所谓的年轻人敢在战场上这么样子的带着全能蛮有勇气的出战，他里面有什么东西，就最后我们刚才说大声念的，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里面有神啊，这叫做合神心意。而且他所行动的是什么，为了要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啊，看到吗，他是高举神他的心，这样子的人他做起事来不是他信有神，他做起事来是带着对神那一位伟大的神，那个万物的神，那个造人类的神，而且是所谓的 Almighty God 和全能的神，他是对着他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见马太福音28那里讲，当耶稣在准备要给这些门徒叫来，要他要升天前，他告诉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马太福音28:18。后面就开始我们熟悉的那一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等等等等，有没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讲的那个是什么 Almighty 的，天上的地上的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好，今天前面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一件宝贝的事情，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看见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基督徒他内心充满焦虑，他的心就是以自己为重，所以他呢到最后他也结不出什么果子来啊，因为他的心没有那个有永远长存的那个神所给他的这个生命价值。可是反过来有一些基督徒，也许他有软弱，也许他有这个所谓的毛病，但是没有关系，为什么，就像扫罗这个大卫这样子，他和扫罗比起来其实啊，天下乌鸦一般黑了，扫罗也好，或大卫，天下乌鸦一般黑。怎么黑？他也有毛病，也有软弱。大卫不是说 perfect 的人哦，他也是曾经哦患了这个奸淫哦，对不对？啊，可是有什么？他跟扫罗不一样在哪里？上帝不是说，你是美好的人，我选你；哇，你是完人，我选你。上帝不是看什么？我知道你们都有缺点，可是你谁心向着我？懂吗？谁心向着我？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自负，但是也不要自卑，你把心向着神，像大卫这样子仍然能够可以带着全能定睛主，仍然可以带着勇气来行动，与神同行，来做成神所托付你生命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无论你在什么行业上，你都可以在那里发光，无论你在什么岗位上，你会在那里显出基督的香气，让世上的人都知道主的名，而你成为什么，成为那个耶稣基督这一位所谓的基督这位王与你同行的那个见证。所以我们看见改革中的这个所谓的领袖加尔文，他在当时开始改革的时候，他到处被人家赶，到处被人家抓，到处被人家欺负排斥。那有一次他逃到这个瑞士的这个有一个城邦， 他以为可以在那里暂时过一个暂住的日子哈，然后他把行李卸好，才卸好，马上接到当地的政府投给他一个驱逐令，叫他走 get out 哈，限制离境。这个有点像我有一次去中国去短宣，结果刚下飞机去讲还没讲完，就马上公安就来了，然后你晚上就要离开，有点是这个样子哈。好，那这个加尔文呢，就站在窗外看见外面的哇，大雪纷飞啊，又要走了。才刚还没有开始，然后一片苍茫，他心里一片的软弱哈。那这种处境就很凄凉啊，好，从里面油然而生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他知道他在这个改革这个信仰这个路上是被排斥这样，但不一会儿他心里面马上领会一件事情，什么事？他无论人家怎么把他赶逐，把他驱逐到哪里，那个地方仍然是主支配掌权的地方。好，无论人家怎么赶到地球之外，就在宇宙之外，他逃到那里去，仍然那些地方仍然天父掌权的地方。好，那么他有什么好怕的呢？走就走啊！好，他就离开，再次整理好行囊。所以你看，这个信仰是什么？这个信仰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信仰是来自于定睛那一位君王，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在你里面，你是带着全能。并且你能够有勇气，不怕难处。也许你必须要放下你的丈夫、妻子，甚至你的儿女，甚至你的朋友，而为神摆上。当然，我不是叫你就离婚，不是哦，而是说你的 priority 是什么？你的 priority， 你的顺序是什么？今天有时候我会看到有些弟兄姐妹说，哇，他不能来什么？哎呀，我那个朋友来啦，我那个亲人来啊，那个什么人来啊，这个人那个人来，比上帝大吗？大不大？上帝大还是那亲人大，还有那个朋友大？特别洛杉矶这里啊，哎呀，很多人下飞机就是喜欢来找我们，对不对？忙得一大堆，这是一个 temptation， 一个试探，上帝大还是朋友大？如果上帝大，朋友把他带来嘛，对不对？这个时间是我的团契时间来，这时间是我敬拜时间来，上帝大嘛，跟我一起来，因为上帝最大。如果你显出朋友来，你就不能跟他，你就他就说，哎，你的上帝小的，那个是你的娱乐节目，教会是你的娱乐节目，那上帝对他你的信仰收手，你的信仰没有什么重要，他也感觉这样，了解吗？因此我们就从圣经回头来看，你的信仰是什么？就是你的信仰是我与上帝的关系。我们讲信仰的前沿就是你和上帝的关系，那个关系是什么？它是会强烈到一个地步，是我们的生命或我们的生活能够涌现活出神的心意出来。你早上起床照不照镜子？有没有去看镜子？有没有？有没有？今天早上有没有看镜子？真的，你有看镜子？你看镜子，你看镜子做什么？镜子有什么好看？啊？奇怪，那镜子有什么好看？为什么要看镜子？哎，对了，你不是在看镜子，对不对？你是在看自己嘛？然后把那些颜值弄掉啊，哦，对不对？是为了镜子。使你能够看到自己的本相，然后可以得洁净嘛？为什么你要有这个信仰？今天为什么要看一章一节这个内容？这位主角耶稣基督，看他看什么？我们不是讲一堆神学，然后 over 完了，不是，而是照出我们的本相。他是真正你的生命的泉源吗？你的凡事是借着他而带着信心，带着全能，带着勇气走每一步，还是你的信仰是畏畏缩缩，经常是起起伏伏？我相信不是。愿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信心，如这个只有一节的经文，可是亚伯拉罕也好，大卫也好，他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生命的泉源，是全世界所有人的生命泉源。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同工，我们来回应我们的主。